欢迎你聆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系列圣经讲座录音带。本讲座以圣经为基础，共分为六篇课程，本课程是第二篇，它将带领听读的同道清楚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篇，圣经中关于圣灵的教导。为要了解圣经中关于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的教导，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圣经中的圣三一论。圣三一论，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三位一体论，是基督徒的明显标记。所有的基督徒，也只有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上帝向人类显明启示他自己是独一的上帝，在一个本体中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即是圣父、圣子、圣灵。按人的理解，似乎难以理解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只有藉着信心才可以接受。尽管圣经中找不到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中许多章节中看到三位一体的意义。正如刚才所说，对三位一体的理解超出我们的理性范畴，单凭理性要去接受和理解上帝的三个位格存在于一个本体中是很难的。有时候我们用等边三角形的符号来说明三位一体论，有时候用交织的圆来解释它，这些符号都是要说明三位一体论中的一个本体和三个位格不同的关系。我们还用过其他的方法来做解释，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全面解释或全面理解它，因为这实在是疏忽信仰的奥秘。下面是有关圣经中三位一体的教训。创世纪一章二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受了洗，从水中上来，这时天开了，他看见圣灵从天降下，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通过查考以上圣经，我们带着信心的双眼，就可以知道上帝的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信仰中必须接受的一部分。靠着这种信仰，关于圣灵的存在和圣灵的位格，我们就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了。信经是一种对信仰正式的陈述，在主后六世纪时，被教会承认的信经有三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阿塔纳修信经。其中在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里，都阐述了基督教对于上帝三位一体信仰的认可。若干年后，有些神学家认为，这两个信经在阐述基督教如此重要的信仰方面略显薄弱，因此有一些神学家对于这个信条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这就更为清楚地定义了三位一体，同时也解释了三个位格存在于一个本体中。这第三本信经就是阿塔纳修信经，尽管我对它的原始起源不甚清楚，但它的冠名是来自于一位生活在主后296年到373年间的圣徒阿塔纳修。这位圣徒是主后四世纪时一位强有力的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和写作者。阿塔纳修信经的阐述和应用，在帮助当时的教会和所有的信徒反对当时曲解圣经真理的两个异端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这些异端在今天仍有存在。当时异端的错误是：一、否认圣子、圣灵和圣父存在于同一本体中；二、否认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同享有一个位格。直到今天，阿塔纳修信经都是教会用来判断真理的标准。他宣称，无论谁否认三位一体论和基督神人二性论，都是没有信仰的表现。根据这一点，让我们查考圣经，看看上帝是如何教导我们认识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位格圣灵的。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上帝的灵， 就是上帝。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你怎样欺哄圣灵呢？你这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上帝了。这就是有关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私留嫁婴的一段记录。请看，在这里圣经清楚定义，圣灵就是上帝。这为基督教的信仰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八节中，耶稣又特别区分了圣灵和圣父及圣子的关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你们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又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同样，我们根据圣经也可以知道，圣灵不是受造的，而是在永恒中继续了父和子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父因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另外，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也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同样，从约翰福音十六章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将要离世归父时，他应许差保惠师圣灵来，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果然，在耶稣升天五十天之后，这件事就发生了，那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所描绘的，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是的，就在那特别的时刻，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当天归向基督的有三千人。同样，今天的情形仍旧如此，圣灵仍然还在继续住在我们的里面，或是藉着我们，或是在一切遵从上帝之道和律法的人心中大有能力的动工。圣灵的工作在今天和五旬节时并没有分别，它具体表现为呼召人、聚集人和使人成圣。呼召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曾论到圣灵呼召人的工作，上帝藉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的荣光。由此可见，如果圣灵呼召我们，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并且能听见，正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明白晓得，圣灵是藉着上帝的福音呼召人产生信心的，所以当罪人们听见耶稣为救赎他们的罪而受死的福音，于是他们悔改，圣灵就向他们显现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大力。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可以称为领人归正，有时也被称为重生或新生。所有这些意思都是指着一个有罪的生命藉着福音被圣灵感动， 婴儿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3所说到的回转的意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同样在约翰福音3:7中，耶稣对尼哥底母也谈到关于重生的意思。至于如何确实的回转或是重生，圣经中并没有详细概括这一过程，因为有人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获得重生，就像使徒行传16:29-31所记载的那个腓立比的禁足。圣经说，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和希腊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看，这就是禁足转变的过程。也有人是在自己日常生活的环境中获得重生，比如有人在基督里领受洗礼之后，就开始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5-6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圣经中已经知道，每个人的归正或重生必须是圣灵借着上帝的福音呼召人前来认罪悔改，然后是圣灵感动他相信或信靠耶稣基督，是救他脱离罪恶的救主。这一过程在全世界，无论是富裕或贫穷的地区，都是如此进行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你看，在哥林多后书5:15那里说，他替众人死，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赎罪之功。圣灵的工作之二，聚集人。在使徒行传2:38中，我们看到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接着在使徒行传2:41那里又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每天他们都在圣殿中继续聚集。在第一个五旬节，被彼得和其他门徒传福音而接受耶稣的人，他们在基督里聚集成为一个团体，于是就形成了教会。从那时候开始，基督徒开始聚集起来，在一起敬拜和祷告。这同样是圣灵的工作，使得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聚集起来，彼此坚固信心，传扬救恩。圣灵的工作之三，使人成圣。成圣即是成为圣洁。哥林多前书6:11告诉我们，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从中我们知道，当我们藉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产生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洁了。在归正之后成圣的过程中，上帝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并帮助我们行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10中所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是善功？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回答，但却又难以理解。善功是凡有信心的基督徒，或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上帝儿女，凭着信心和爱心所想所说所做所行的事。这些事情并不是为要贪图报答，而是为着爱神而说而做的事。一个人只要有得救的信心，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荣耀，必然会行善。这些好行为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为着上帝的利益、教会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我再重复一次，因着信心而行的才是善功。希伯来书11:6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也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明白懂得善功和信心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很重要。单有善功不能使人得救，信心没有善功，这信心是死的。在雅各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若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当信心和善功充满活力时，这就是真正的成圣了。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思考成圣的生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明显，当圣灵的大能呼召我们聚集我们时，我们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本是上帝的意愿。或者当我们里面有圣灵工作时，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改变。作为基督的儿女，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再按照肉体和罪恶的权势生活在罪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曾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十节那里，大卫的祷告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关于这一点，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的话更为明确，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耶稣是圣洁、信心、爱心和行善的一生。不论我们在生活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圣灵恩赐的果子，蒙圣灵的能力被呼召聚集和成圣的上帝子民，一定会有新生的样式。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凡在基督里的圣徒受圣灵的引导，一定会结出信心的果子来。同样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中，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很明显，重生之后的生活与重生之前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借着圣灵的工作，重生之后我们是过着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会因着信心而结出美善而有能力的果子来。在教会中，有些人自称已经得着了圣灵的恩赐。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中曾经对这些特别的恩赐有过描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对这些特殊的圣灵恩赐，有时也称为上帝授予的恩赐。首先要指出的是一点，圣灵赐人恩赐是为要叫人得益处。与其说圣灵的恩赐是叫拥有的人得益，不如说是为引导众人正确使用恩赐，即是叫众人得益处。其次，从第十一节的后半句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不是每个人，也不是某个人可以设想拥有这些恩赐， 而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不能自己选择，要有这样的特殊恩赐或那样特殊的恩赐，是让圣灵做主，选择合适的人来做他的器皿。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在基督教团体或会众中，有时恩赐的表现也会引起分裂，这种情况是绝不应该发生的。被圣灵赐予恩赐的人应当具有极其谦卑的态度，绝不能运用恩赐来彰显个人的骄傲。他人也不要看这个有恩赐的人过于所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有恩赐的人也不要自视过高，人不过是上帝的器皿，我们应该运用这些恩赐使自己和他人更蒙上帝的祝福，并且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上帝因而被赞美，恩赐也因而为着众人的利益服侍于上帝。圣灵的洗礼，清楚理解有关圣灵的洗礼，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查考马太福音3:11中所说的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因此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是用水完成的，也具有赦罪的功效。当耶稣快完成他在地上事工时，马太福音28:19所记载耶稣宣告的他大使命时，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在这命令中显明了上帝的子民有条件都应当接受洗礼，藉着水和上帝的道，就是那圣灵藉着水和上帝之道一起藉着洗礼给人带来好处。让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3:11施洗约翰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话清楚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认识到圣灵的降临会在耶稣允许时实现，正如所预言的那样，五旬节一到，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使徒行传2:1-4那里记载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就是圣灵的洗，这不是赦罪的洗礼，而是叫基督徒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传讲福音。这两种洗礼虽有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无区别。洗礼是藉着水奉三位一体上帝之名，乃是受洗归入基督，而圣灵的洗，这是叫我们更有能力服侍上帝。像五旬节时门徒一样，被圣灵充满是上帝的祝福，我们藉着祷告也可以获得。因此获得圣灵的充满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心愿，为的是叫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去向万民传福音做见证，就如马太福音28:19所教导的一样。另外关于这一点，保罗在提多书3:5-6中也有清楚的论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果子都是藉着上帝的大怜悯和慈爱而赐给我们的祝福。结论，在圣经中还有许多关于圣灵工作和位格的论述，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查考圣经。上帝的话何其珍贵奇妙，只有藉着查经祷告，让我们多而又多地明白上帝的奥秘。总要记得耶稣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我们每一位听从他的话语。阿们。